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把我们每个人招到你面前来。主，我们也真的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掌管，来带领。主，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伸出你的手，动你的心，准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好好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也求主你不断的感动我们，不仅是在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让我们能够做真信徒，真的在各种各样的层面上可以分别为圣，可以在你里面成长，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首先花一点时间来再复习一下，毕竟上次跟你们分享有一段时间了。上次跟你们分享的内容可能可以用一段的经文来总结一下，就是阿摩斯书的第五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他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上帝好像在阿摩斯书有不断的在重复说他给我们的应许，是吗？他就说我们求善，就是寻求上帝，我们就可以活，然后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在这里稍微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不要忘记说阿摩斯书当时他是向谁传道，他是跟谁在讲这些，他就是在以色列讲这些。那以色列我们可以说应该算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很多人都会自认为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本来就会跟他们同在。结果讲到当时的那个时代，我们也知道说好像他们各方面从文化、军事、财富来讲都是一个高峰。那就在这个时候，阿摩斯就跟他们在讲这些话。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好像上帝把这些话放在自称为是他的子民的人当中，也就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也会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环境当中，应该是过很好的生活，然后上帝就用这些话来提醒我们。结果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只要求善，他就会让我们存活，他会把永生赐给我们，结果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但是上帝要提醒他们的，就一直在告诉他们，他们并不能真正算是上帝的子民。第十二节，上帝就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上帝，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所以上帝就一直告诉他们说，你们虽然既成为你们是信徒，但是我知道你们的罪过有何等多，你们的罪恶有何等的大。结果第十三节他说，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所以就变成整个这个环境已经恶到一种地步，说他们那种通达的人，也就是当时的真信徒，已经没有办法发言了，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整个这个环境，整个这个事实都变成恶。那在这里上次我也提醒大家说，你们要左看右看，看到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社会的发展往哪里走。你说原来是基督徒的一个基地啊，那现在他会取消掉我们学校的信仰跟宗教课，那他会定一些新的法律，禁止老师可以在课堂里面挂十字架，因为不能表现自己是基督徒。他也在课堂上不允许不能讲到信仰，或者可以影响到学生对信仰的一种观念的任何的内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所以这方面也提醒大家。结果第十四节上来跟大家分享，他就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但是后面他又好像有讲一句相当讽刺的一段话，就是这样我会与民同在，但是他加了一句说，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 就必照你们所说的，好像会与你们同在。那这个就在指责他们说，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一直是说上帝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就跟当时中世纪的那些十字军教徒一样，他是带着一个十字架在前面去打仗，然后上帝就一定会让他们打胜，一定会跟他们同在。那美国，我也举了这个例子，只要在任何的钞票上写一句 In God we trust， 是不是我们信任上帝，结果美国的经济就永远会被祝福，是不是？那瑞士只要宪法一开始第一句先来一个，我们这个宪法是什么，是奉全能者创造天地的主的名来定这个宪法，所以瑞士这个国家就一定永远被祝福，是吗？所以上帝，我也上次跟大家分享，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他要提醒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确实上帝是我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当信徒其实是有结果的，我们如果当信徒好几十年，然后生命当中没有改变，其实我们就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是不是是基督徒。那上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去寻求他，或者在阿摩斯书这里他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或者应该不能用什么方式来寻求上帝。在五节他又说，你们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也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是吧，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上次我跟大家解释说，当时的以色列他已经分成两国了，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结果上帝原来托以色列要去哪里敬拜他，圣殿在哪里，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南国，在犹大。结果你当以色列的王，你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好像你的宗教的中心，你的信仰中心仍然是在你的国外。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王他就在伯特利啊，在基甲，在别是巴，就另外建了他自己的圣殿，然后他就托老百姓要到那里去拜上帝。上帝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自己为自己建的圣殿，为了不要允许或者不要没有这个必要到原来我指定你们要去敬拜的那个地方，我是不会认的，你们不要去这些地方，我必会把它灭掉。然后伯特利他说归于无有，就是说他是空虚的，你们在那边拜，你们在那边献祭没有任何的作用。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上帝呼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知道我们跑不了，上帝只要拣选了我们，他呼叫我们，我们跑不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左看右看，给自己找借口，尽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我们会左看右看，有没有其他的教会，有没有一个风格更适合我的教会，除了耶路撒冷以外还有没有伯特利，还有没有基甲，还有没有别是巴，还有没有一个会让我更容易可以到上帝面前去的，就是所谓的更容易，就是更适合我自己口味。那你们可能也觉得活泉教会好像太过分的一直在强调，在疑问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我们到底信了主过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之后，会不会对上帝的认识有任何的进展，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一直劝你们说要自己反思，好像是很辛苦的一种用道路。那很可能你们会觉得，可能有别的教会，我只要每个礼拜天在里面出现，只是每个礼拜天在里面唱诗唱唱歌，可能就给我有一种感觉是得救了，我就已经属于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寻求他，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所想象出来的方式，只能按照上帝指定我们的那个方式去寻求他。所以最后 还回到这个十四节，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上帝跟我们讲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然后你们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就与你们同在。但是那句讽刺我们的话，必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也要留意，好像不是我们只要星期天来这里聚会，然后上帝就一定会把我们认为是他的子民。好，我们继续看，我们再看从十五节继续看，阿摩斯书第五章十五节，第十五节他说，就截止十四节的那句嘛，就是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然后再说你们要恶恶，然后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要向约瑟的渔民施恩。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他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恶恶，就是我们要恨恶，然后我们要好善。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好像圣经这方面，圣经我们都知道本来就没有任何的偶然的字，没有偶然的事，所以他为什么会说你们要先恨恶，然后后面再讲到你们要好善，他好像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很多人你问他你爱上帝吗，很多基督徒就马上会跟你讲说爱啊，肯定爱啊，是不是？但是你如果问他说你是不是真的在恨恶，很多基督徒如果认真想这个问题啊，其实他没法回答。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转向上帝其实是从恨恶开始，上帝把他的信仰，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把他的信仰赐给我们，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我们会很讨厌我们的那个老我，我们会很讨厌我们做出的一切的我们罪性让我们做的那些事情。我们一直会开口说我们爱上帝，但是我们不会改变，因为我们不会恨恶。所谓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过的在罪性当中过的那个生活会很舒服，这个就是魔鬼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它不是很恶心，它会让我们过得很舒服，我们犯罪犯得很舒服。所以上帝在这里说，你们如果要我与你们同在，第一个就是你们要恨恶，后面你们才会好善。结果如果我们再看原文希伯来语，他用的那些词也很有意思，他这里那个恶，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是恶，他希伯来语用 ro 的意思是什么？ ro 的意思就是说是恶，但是他更强调是做出来的那个恶，他会强调那个行动。结果这里的善，他用的是 tub 其实更强调的不仅仅是善，他就是说做出来的那个善。所以阿摩斯这里好像正在强调说，你们真的不能是只是口头上恨恶，觉得我不喜欢，你真的要在行动上能够表现出你们已经改变，我们已经变得不喜悦我们原来喜欢做的那些事情。然后所谓的好善，不仅仅是口头上每天动不动就开口说上帝我爱你，而是在我们的行为上真的要把它表现出来，说我们好像真的是会做一些让上帝喜悦的事情。这里强调的是果子，不是口头上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我们读阿摩斯书就一直会有这个话题，这个主题重新再出现了，就是我们当了基督徒，刚才也说了那么多年，我们在哪方面改变？你现在的你跟你信主之前的你在哪方面不同？你在哪方面可以真的跟你自己找出一个例子，说你好像是真的恨恶？以前可能你做出的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你哪一些停掉了？然后你在哪方面可以看出你已经是好善，就是在哪方面真的是以上帝为乐， 当你想到过去的那礼拜的时候，哪一些东西让你最高兴？结果那些东西是跟上帝有关，还是跟这个世界有关？我们都要自己审查自己一下。我们知道我们称义不是因为做出任何的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这里他一直强调，就是说你如果当基督徒当信徒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结果你好像改变不了，你自己还是要稍微自己再反思一下，为什么你的信仰你的灵命上的生活好像不允许你结果子。那我们要改变，但是我们实际上要做什么？上帝这里说，你们要在城门口秉公行义。在城门口，我上次也跟大家解释了，因为古代的那个以色列，他的法院基本上就在城墙那里，从那就是所谓的城门口，就是他们的法院。那秉公行义，就是我们要高举上帝的公义。上帝其实在这里同时安慰我们，又鼓励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失望，你们不要失去你们这方面的信心。我知道好像真信徒从数字来讲不多，所以他这里讲到好像约瑟的渔民好像剩下的那么个几个，然后前面那一段经文我们也读了，四章五章都有讲，他说原来有一千个只剩下十个，就是剩下的不多。我知道剩下的不多，但是你们不要放弃，我还是与你们同在，因为剩下的就是约瑟的渔民，我会向他们施恩。为什么他会这里提到或者？是不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疑问，说上帝或者会向我们施恩，或者不会？有一些解经书确实他好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或者一直好像搭不上。但是这个或者这里其实是描写，不是描写，不是在指着上帝或者会向我们施恩，他是指着好像在讲到我们这些剩下的信徒，尤其是剩下的这些渔民要维持下去不简单。这个又会讲到另外一个话题，阿摩斯书一直会提到的一个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你认为，你又回头想一下，你认为当基督徒简单吗？还是很吃力？另外讲，很可能如果觉得当基督徒不吃力，很可能有问题。当基督徒很吃力的，因为我们的灵命要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就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是被拣选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脱离我们充满着罪性的这个身体，我们还每天跟我们的软弱有接触，甚至我们被我们的软弱而控制，这个是很吃力的一个情况。所以保罗在他各种各样的书信一直说，他祷告，他就说，我何年，我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个罪性的这个身体？所以在这里用或者来描写，不是说上帝或者会把他恩典施给我们，他是会指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算是剩下的，属于剩下的那个约瑟的渔民，或者我们也许可以维持下去。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当基督徒那么难，就是因为我们一般不会觉得罪是一个坏事。然后罪最厉害的一个事情，就是它会让你觉得它不怎么坏，你做的任何的事情。给你们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抽烟，你问所有抽烟的人，他不会觉得吸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而且他也不会自认为自己已经上瘾了，脱离不了他这个罪，他会觉得我是 好像是有选择的，然后我只是选择要抽而已，然后你如果让我停，我随时都可以停。很多人都会这样跟你讲，所以你跟他讲说你上瘾了，他不承认，他说只要我想要停，我就马上可以停。但是罪它厉害就是在这里，它不会让你想要把它停掉，这个就是真正的罪。我们当基督徒也是，你说我们现在可能最宝贵的一个资源就是时间，是不是？我们都缺乏时间，匆匆忙忙的，最缺乏的就是时间。结果我们会把当中多少献给上帝，然后你会给你自己找借口啊，我礼拜天去就好了啊，我睡着之前快速祷告15秒钟，也算是15秒钟嘛，是不是？就算了。然后你甚至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形象。所以第十五节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改变，我们如果真的要爱上帝，要好善，我们要从恨恶开始。那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口头上说我爱上帝很简单，你真的说我要恨恶很难。第十六节我们继续看，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号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号，叫善唱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上帝在这里说好像糟糕了，他的日子要临到了，他要来审判了。结果他要来审判的日子，哎，好像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的荣光，好像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在这里描写的好像就是哀哉。他这里后面他会提到说，这些农夫要叫这些就是善唱哀歌的，就是很会唱哀歌的那些人，叫他们来举哀。你们知道说东方以前东方那边的啊，其实西方中世纪的时候也有，就是他文化当中就有这种形象说，遇到一个悲哀的事情之后，他会请人来帮他哭，就是有人去世了，然后你会请一些那种女士专业就在那边，就那个墓地那边守着，就在那边哭啊哀叫啊，是不是？那种就是好像是专业在哭的那种人，是不是？所以上帝在这里指那些农夫要叫这些善唱哀歌的人来举哀，就指这些。上帝来的时候，这些专业会唱哀歌这些人都很忙，然后这些农夫没有办法只请他们替他们在那边哭，所以在这边说这些农夫自己也要呼号，因为那个他们遇到的这个灾难大到一种地步，你请那些专业的他们已经都全 occupied，然后你自己还要哭，然后这个还不够，到所有的地方，所有一宽阔一点，宽阔一点就是广场啊，或者大一点的地方，或者所有的城市里面都有人在哭。这个就是上帝要再来的那个时候。第十七章他又继续讲说，连在葡萄园啊，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号的声音。然后他在十七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诶，这个又奇怪，上帝要从我们当中经过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们现在上帝又说你们整个国家都会充满着哀歌，大家都在哀号，因为我要从你们当中那边经过。哎，这个很奇怪，为什么上帝从我们当中经过是一个坏事？我们现在对上帝的一种概念是什么？ 好像是那个 daddy， 就动不动就想要抱抱他、搂搂他，是不是？然后这样的一个上帝从我们当中经过，不是很好吗？像和尚跟我刚刚搬家，在我们新家当中，是不是最好是请上帝来跟我们喝杯茶，然后聊聊天？以色列人当时阿摩斯跟他讲说，上帝要从你们当中经过，他们就害怕，因为他们马上就明白，上帝曾经说过他要从他们当中经过的一个地方是讲到哪里？出埃及记那边有一段经文讲到，就是埃及。出埃及记十一章四节，那里摩西就告诉那法老，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从去巡行埃及遍地。”那上帝从他们中间经过，就是必巡行埃及遍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大灾难。基本上连之后，你前面的那些灾难都已经很糟糕了，然后到全国的长子都死掉，然后后面基本上大部分的他的军队都死在那个红海里面。这个就是上帝会从我们当中经过的一个结果。所以十八节上帝也告诉我们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好像也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不是偶尔很喜欢唱那首诗歌吗？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然后叫什么？要欢喜快乐，是不是？耶和华的日子是欢喜快乐。结果这里耶和华就说，你们那些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然后他会问你，你到底是为什么要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我告诉你，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没有光明的。诶，奇怪，其实好像耶和华来的那个日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可以请他来跟我们喝茶的那种概念。其实我们这里会发现说，上帝对以色列人可能比对外邦人，对完全跟他无关的那些民族还要更猛。因为那些他本来就不信上帝，但上帝更讨厌的、更恨的就是那些好像是冒假的那种，自称为是以色列人。哦，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你说统计上他们说基督徒占所有全世界所有人口的差不多三分之一，所以全世界所有的人有三分之一的人自称为是基督徒，一开口就耶稣这里耶稣那里，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一切都归给耶稣，好像上帝不一定是很喜悦的。我们会自由认为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受过洗，然后我们会举行圣餐，然后上帝就把永生允许给我们了。但是他自己说，你们这些想望耶和华日子的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是一个黑暗的日子。我们继续看十节，他说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好像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这个好像是你还可以更倒霉吗？好像是不断的遇到灾难，碰到狮子好不容易逃跑了就遇到熊，然后好不容易又逃跑了回到家休息一下靠那个墙就被蛇咬，就是那个概念。好像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跟你们的反应一样，就是你想我们都觉得这个好像不太现实，甚至不现实到想着想着都觉得要笑，是不是？就你哪里有人那么倒霉啊，是不是？但是上帝在这里所用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逃跑不了， 就是我们遇到任何的一个敌人，可能还想着逃跑， 还可以想着要躲避，但是在这里好像是没有这个办法。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们逃跑不了，就是好像如果上帝不用一种的方式来追到我们的罪，他就会用第二个方法，如果不用那个就会用第三个方法，最后一定会被咬。所以这些假信徒动不动就开口求上帝再来，动不动就开口说我们在盼望上帝再来的那个日子，结果没有反想一下说，哎，如果上帝真的今天下午再来，或者如果他明天来，我们是不是糟了？我们过去对上帝的忠心，我们对他的敬拜，是否真到那种地步，上帝会真的认为他的子民？上帝会再来，但上帝在这里告诉他们说，我再来的时候其实不是来拯救你们，是要来毁灭你们。然后如果不是用第一个方式就用第二个，如果不是第二个方式就是第三个，这个没有光明的，这个是毫无尘灰毫无光辉的一个日子。然后上帝继续讲21到第23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上帝已经受够了，好像那些假献祭、假圣殿，然后用假的方式来假冒是听从上帝的话。其实这里讲到的就是有两个层面的，两个不同的层面的假献祭，一个是内在的，好像我们心里的态度都不对，就是我们来献祭的时候，好像我们真正的是不是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一种情况，说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把一些东西献给上帝之后，最后你会发现说好像是正好他不要用的，或者正好他是要丢掉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拿到教会来送给所谓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夸讲一点的一种例子，但是基本上他就是在讲这一点。你们之所以来礼拜天，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反正商店也关门嘛，是不是？那今天最好就来做做礼拜，是不是？如果商店都开，如果今天是个工作日，哪怕哪一天我们这个社会都走下坡了，没有安息日了，没有礼拜天不工作了，您还来吗？如果你的老板突然定说，哦，现在礼拜天是最重要的一个开会的日子，你还来吗？就是这种概念，就是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最好的献给上帝。第一个是内在的，第二个层面呢，其实是外在的。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信徒现在他连从外在的这个方式都看得好像不太对。现在有很多敬拜是以一种音乐会的方式，这边开音乐会，然后大家就一起唱，然后又觉得很感动，大家一起哭。上帝好像没有叫我们这样做，既然他没叫我们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看他是叫我们怎样做，结果根据他叫我们做的那种方式来敬拜他。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献给上帝的事已经很多了，觉得一直安慰自己说我每个礼拜天都来敬拜，然后我有30秒的祷告，然后有一两分钟的看圣经， 上帝应该是把永生赐给我，是不是？那我们这种态度跟有一些人在拜佛有什么差别？你到庙里面，你就把你的零散的那个零钱剩下的那个就投到那个箱子里面去，然后那个神就要赐给你万福，是不是？上帝在这里就说，你们这种假献祭我受够了，我不能再接纳，好像连你们唱的歌最好都要远离我，我不想再听到你们的弹琴的这个响声。他这里还讲到这些节期，到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的公共假期，所有的这种节期，其实原来是有一个信仰方面的一个目的的，就是是有一个宗教方面的一个目的。但现在的人是怎么过这些节日？那我觉得圣诞是最明显的，是不是？我们圣诞应该要过圣诞是在庆祝什么？然后现在的人是在做什么？那复活节，这边的播音台每年的复活快要到复活节的时候，都有一个节目，大家还觉得很好笑。他就会派一些记者到路边，到路上去问那些人说：“哎，你知道复活节是因为什么？”结果那些人就讲，那当然很多人就不知道，就乱讲，根本讲出来的都是很搞笑的一些答案，然后大家听了还觉得很搞笑。但是我们的社会真的已经走到那个下坡了，就是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复活节是为什么，他只知道说是一个 long weekend， 礼拜五到礼拜一都不能上班，然后旅行社有很多的那种特价的那种旅游，可以周末到哪里去玩。我们继续看第二十四节，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那这里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他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不要你们这些假献祭，你们这些燔祭，你们这些歌啊什么的，我都不要。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这个公义。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公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耳龛，并你们的神心。然后上帝在这里告诉他们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一种趋向，好像以色列人的祖先就已经是这样的，刚刚还在埃及当奴隶，被上帝带出来，然后好像是真的是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在那里服侍上帝，然后同时摩西只是走了一下子，同时就开始拜偶像，开始拜金牛了，然后上帝自己好像是用一种讽刺的一种语气来问他们说，好像真的是抬着就是为自己所造的那种摩洛的帐幕，所以他会强调说，好像你真的是在拜你自己给自己所造的一个东西，然后再拜偶像，然后再拜这些神仙。其实上帝把他们带出去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弃他们，又用玛纳再让他们吃啊，然后他们渴的时候又很神奇的让他们看到从一块石头可以流出水来啊，连亲眼可以看到这些神迹的人都会转身就拜偶像。虽然我们相信当时的一些人他可能自己甚至自己真的认为是在服侍上帝，很可能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来教会，我相信不会有人认为我们不是在服侍上帝。但是问题，上帝在这里说，你们四十年好像在给我献祭，然后第二节他就说，但是你们同时就抬着你们自己给自己所造的那种没落的帐篷，就在拜那些偶像。上帝今天在跟我们讲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是不是 上帝看着我们，我们会自认为我们今天来是在服侍他。甚至今天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这段的一两个小时呢，我们可以真的说我们真的转向上帝，在这一两个小时之内真的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但是上帝就说，但是你们同时还是在拜偶像。你在做决定之后，你会以金钱为主，以你的事业为主，反正你不会以我为主。最后一节二十七节他说，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以色列后面会被掳到了，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他们要离开以色列，就是他要离开圣地，离开上帝原来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这个好像亚当当时他们犯罪之后，也是他本来在伊甸园，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那个天国，然后犯了罪，上帝受不了，你们不能再玷污我的这个圣地，所以就把他们赶走。以色列这里也是，你们好像住在这里，但你们是假的，所以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被掳到哪里？大马色以外。大马色当时是一个很富有、很强大的一个城市，很多以色列人就认为说，其实大马色就已经足够了，来抵挡所有的他们当时的那些敌人，你打不过大马色。但是上帝告诉他们说，大马色其实帮不了他们，我们将来会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就是有万能的人来跟你们打战，然后会打败你。我们今天也是在教会，我们知道说，那些冒假的不是真正信主的基督徒，上帝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其实对这些人，上帝再来的那个日子不是一个光明的日子，是一个黑暗的日子。结果上帝会把这些掳到外面去，因为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徒的这个圣地，这个地盘里面，上帝不允许有任何的人来玷污他的地。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稍微回头再想一下，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确实是一个很强，使我们真的可以得到安慰又得到鼓励的一个应许。他说，你们只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然后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但是上帝同时下一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恨恶，我们要恶恶，我们要好善。结果上帝是看我们结的果子，让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再反想一下，让我们想起我们在哪方面已经改变了，然后把我们这方面遇到的困难托给上帝。上帝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跟我们说了，他知道这个不容易，他知道这个很难，他知道一千个里面只剩下十个，结果连这十个都只是或者最后会遇到上帝向他们施恩。所以上帝知道这个不简单。对于冒假的这些信徒来讲，上帝的日子确实一个黑暗的日子，上帝不会停止的，他会追他们的罪追到底，不是遇到狮子就是遇到熊，不是遇到熊就是被蛇咬。然后上帝他所要的就是他要公义，他不会允许我们继续玷污他的圣地。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施恩之主。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万能之主，在我们不能的，在你那边一切都能。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奋斗，帮助我们能够战立恶， 胜过这样的挑战，来学习求寻求善。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一味觉得现在过的生活过度的舒服而不愿意改变。主，求主你不断的提醒我们，求主你伸出你的手，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有一种愿望，愿意为你所改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